各位听众朋友，红色经典系列第二部《少林将军许世友》，今天呢是最后一集，咱必须交代清楚。少林将军许世友光辉的一生，所立的战功，所参加的战斗，数不胜数。说书人就是再讲几个月也讲不完，因此摘其重点向大家做一介绍。书接前文，徐母看到满桌新鲜的饭菜，可以说长这么大了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老太太惊愕了，没动筷子问许世友夫妻，这顿饭菜得花多少钱呢？田朴笑了，娘不多，5块钱。
啊，5块钱呢、啊、那够咱们山里的人一年的盐钱了。
哎呀，世友啊，你现在的官越做越大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但是千万别忘了要节省啊，过去的苦日子，吃糠咽菜的年月，你千万不要忘记。许世友频频点头，娘啊，今天情况特殊，这不是给您老人家接风，祝贺咱一家人团圆吗？您就好好的吃吧，我会过节省的日子的。老太太这才勉强动筷子，吃饱了这顿饭。第二天，田朴特为跑到百货公司，为娘准备了一套新衣服，从里到外是里外三新，拿回来之后让老太太换上。老太太换上之后，左照镜子右照镜子，感觉到不舒服，她又把新衣服脱了，又穿上从农村来的那套衣服。老太太一边穿一边解释，田朴啊，不是我不识趣，因为啊，我是山里的人，你看我这套衣服，棉花是我种的，线是我纺的，布是我织的，衣服是我做的，我穿起来又感到舒服，又感到亲切。换上你们城里人的衣服，我怎么穿，我怎么变呢？再说这套衣裳回到家里头，我也穿不出去呀！啊，你千万别多心。你看这老年人呢、啊，他就是固执。后来许世友也笑了，娘啊，您随便，这是您儿媳妇向您敬的一片孝心。哎，我领情了，我领情了。再说全城就是济南了，许世友的部下听说司令员的老娘来了，谁不想过来看一看呢？因此这客人是络绎不绝。每个人都没空手，都多少带点礼物。老太太躲到楼上，说什么也不下楼，客人们都在楼下等着。许世友急得没有办法，和田朴上楼接老太太。许世友就说，娘啊，我那些同志们听说您来了，对您非常的尊重和钦佩，想要见见您，无论如何您得下楼跟大家见个面，打个招呼。哎呀，不了不了不了，哎呀，我是山里人，见不得外人呐、啊。那些当官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挡架吧啊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说的言辞不当也叫大家笑话，快去快去，让人家回去忙着吧。娘啊，那好嘛，您还是下楼一趟吧。不不不不不，我决心已定，说什么也不能见大伙。你别看许世友统领三军，一呼百诺，但在老娘面前是束手无策呀，只好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到楼下向来人致意，向大家又道了歉。大伙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转过天来吃晚饭的时候，放下筷子碗，老太太说话了，你们两口子都在，我说两句啊，我不想在这儿住了。室友啊，
你派人给娘买张火车票，我要回家。
什么？回家？
娘啊，这不就是您的家吗？哎呀，我在这儿住着心里头不踏实，我干了一辈子活干惯了，闲下来浑身上下都难受啊，我还想回家去种点地，养猪养鸡养鸭，那种生活我过惯了，在这儿无所事事，我真是难受啊。孩子，我要走了。
不行，娘，
最近我公务很忙，刨除开会之外很少有时间陪您，就叫田普请假陪您在全城转转，开开心。这就是您的家，您就甭走了。
不行不行，我主意已定，我非走不可。
许世友抖着这双手是束手无策呀，他想借用开会为名避开这个话茬，可打这一天之后，这老太太天天的消瘦，吃不下喝不下，晚上失眠做噩梦。许世友一看母亲瘦了，面色焦黄，俩眼通红，知道母亲没睡好觉，老太太想家了。怎么叫叶落归根呢、啊、为什么人人都思乡啊？别看老太太在大别山过了一辈子苦生活，她还是对家乡恋恋不舍。许世友实在没办法了，最后一狠心，终于派人给老太太买张火车票，又派专人护送母亲回到大别山许家洼。等护送的人员从农村回来之后，跟许世友反映说，老太太身体状况欠佳呀，经过医生诊治，老太太身体不太好。许世友听完之后，这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心说盼来盼去盼到了今天，我娘的身体又垮下去了，这可咋办呢？从打这一天开始，许世友更眷恋他娘，眷恋家乡。但是事儿太多太多了，将军的官越来越大，事情越来越多，担子越来越重，公务繁忙啊，摸不开提请假这俩字儿。时间一直拖到公元1953年的中秋节，将军决计要回家看母，因为现在啊，经过抗美援朝，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共和国基本上已经安定下来了，经过中央军委的批准，许世友可以放假回家了。当许世友坐到车上，这心里开了锅了。经过转战南北，九死一生，唯有故乡儿时的朋友、血缘的亲情，在许世友心中不时地泛起了浪花。解放之后，乡亲们也不断地给他来信，介绍家乡情况。家乡合作社的领导也多次来到全城，向将军当面汇报情况。他也曾经鼓励干部为村里设计着蓝图和目标，国事家事尽装在他心里。记得30年前离开家乡的那天晚上，他曾经向送他又不忍革命队伍离开的乡亲们夸下了海口。他说，这是一次新的战略转移，革命队伍走了之后，这里又将沦陷为敌占区，乡亲们还会遭殃的。不过你们要有警惕和心理准备，等我们真正打垮了敌人的有生力量，等我们在全国胜利了，我再回乡煮酒敬乡亲。弹指一挥间呢，30多年过去了，新中国建立了，许世友作为山东军区司令员，荣获1级81勋章、1级独立自由勋章、1级解放勋章，总之功勋卓著。但他并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，他要回乡看望乡亲，履行当初的诺言。在将军动身回乡之前，他
他特意安排带了两个最好的炊事员，同时还命令要带足够的积蓄慰问乡亲，了却当年的许愿。将军还曾经讲，参加革命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，如今胜利了，当年九死一生的战友也应该庆贺一番，这不叫讲排场，这是叫真情的庆功啊，悼念那些死去的战友，祝贺那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乡亲。两辆苏式吉普车带着将军的随从一前一后在山道上行驶。当许世友将军回乡探亲的消息在七村八坳传开时，整个山村沸腾起来了，七村八坳的乡亲是闻风而动啊，简直比过春节过大年还热闹，迎接许世友的队伍能排出十几里地那么长啊。将军家里的院子不大，分正房和侧房，许世友在正房接待男客人，将军的母亲李氏在侧房接待女客人，院里的架起了几口大海锅，这锅可够个儿，热气腾腾啊！牛羊猪肉分列在案头，两个炊事员忙活的是满头大汗，自动来帮忙的邻居也分头干着各自的事情，真是有条不紊嘛。自从许世友到了家乡之后，看望许世友的乡亲、同志、同乡、战友、同学，那简直是络绎不绝呀！每一天来的客人都得排队，一眼都望不到头。但是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心态极不稳定，是探头缩脑，忐忑不安。那你还看许世友干嘛？但他也得来。此人非是旁人，正是许世友将军的亲叔叔许存礼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在烽火战乱的年代里，他这个叔叔亲手卖过将军的母亲和两个妹妹。他身为韦保长，为搜捕许世友，当年又刀劈了许世友的两个贴身卫兵，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拉锯战中，他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。然而革命胜利了，侄儿许世友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，革命的功臣衣锦还乡，他自然也感到很风光。但是呢，想到过去的往事，他又忐忑而不安，他内疚，他惭愧，他后悔呀，是见还是不见呢？但是作为许世友的亲叔叔，焉有不见之理呀。后来他一狠心，一咬牙见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也夹在人群之中等候许世友接见。你想每个人说一句话得说多少话呀？许世友站在正房的门前，见着一位握握手寒暄几句，就是下一个，然后再是下一个，就这样都接待不过来呀。许世友接待来接待去，就到了许村里这儿了，前面就差一个人了。这许村里一看许世友在台阶上站着，威风八面呢，想起当初的事儿，你心里直翻个，又后悔不该来呀，所以他把身子一转，你看别人都满面笑容伸出手来跟许世友握手，他把身子背过去了，许世友就是一愣。但是许世友是什么眼光，一看就认出来了，许村里。英雄不见魂的罢了，一见许村里，往事涌上心头，真是咬碎牙关，两眼喷火呀。他一个箭步来到许村里近前，捧一把把他后脖领子的衣服抓住了，像拎小鸡儿一样往脚下一摁，你不是许村里吗？
啊，是世友啊，你忘了我是你亲叔叔？
呸！你别忘了，
血债要用血来还呢，共产党三反五反，怎么把你给漏掉了？哎，今天我代表党，代表人民，对你判处死刑。
这许世友是嫉恶如仇啊，这个性格是改变不了。说着，唰一伸手，把佩戴的宝刀拽出来了，高高举过头顶。你想，院里院外都是看望许世友的乡亲，男的女的孩子拥挤不透，一看这个场景谁不吃惊，哗就乱了套了。单说许母正在侧室招待女客人，又说又笑，这女人们谁不称赞许母啊，你生了这么好个儿子，给咱们家乡增光啊。啊，谁养儿养女都希望有出息，哪有几个能赶上你的，那是无比羡慕。正这时候院里乱成一团锅了，老太太情之不妙啊，赶紧从侧室里头出来一看，哎呦，许世友满脸的杀气，高高的把宝刀举过头顶，手里头抓的正是他叔叔许存礼。大喜的日子能宰活人吗？许母就喊，世友啊，放下刀，不准胡来，听娘的话。老太太吓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等来到许世友近前，就掰许世友的手，快把刀放下，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娘，他是一头恶狼，死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孩子，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他犯了什么法，国家可以治他的罪，你不能在院里头随便宰人呢，把咱的喜事都给冲了，看在他是你叔叔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哎，不行，娘，别的话我都听，唯独这件事我绝对不听，我非亲手宰了他。许世友上来牛脾气了，院里那么多人大眼瞪小眼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啊。许母实在没办法了，世友啊，娘不说旁的了，娘就求你把你叔叔放了，娘给你跪下了。这可要了命，老太太作为母亲哭通跪在许世友脚下。尽管许世友是铜打铁铸的汉子，尽管他性情暴烈，火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，但是也受不了这一下。许世友吓得魂不附体，手一松，嘡啷啷啷，宝刀落地，许世友哭通也跪下了。娘啊，你是折杀我的阳寿，我惹母亲生气而罪该万死，娘啊，我答应您的要求也就是了，娘您赶紧请起。要不怎么说许世友是孝子，一直他同意了，老太太这才起来。那许村里吓得都尿了裤子了。书说简短，许世友这次回家一共待了三天，因为军务甚忙，不得不离开呀。许世友告别乡亲们返回部队，临走之时，乡政府的领导请示许世友对许村里如何处置，许世友毫不犹豫，判刑。就这样，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住了许村里，把他投入了河南新县监狱，直到1957年病死狱中。共和国成立之后，许世友将军共回家乡三次，第二次是1958年，他带着一个工兵团开进了家乡，为封闭不通车的家乡修了路和桥，同时又将家乡百亩红松运出，有效支持了共和国的铁道建设。第三次回家是在文革动乱当中，他又为家乡通了电，使偏僻的家乡与共和国一样光明。 后来将军军务缠身，官越做越大，身不由己。直到母亲去世，直到晚年，他的请假报告也没批下来，这不能不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后来许世友将军在文革中险些遭到批斗，多亏了毛主席的保护，将军才没有遭此厄运。在文革期间，许世友将军又与四人帮林彪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。1971年9月13日，林彪死在温都尔汗，许世友当即下令逮捕了林彪集团在华东的死党。许世友将军一直对毛主席是忠心不二，后来文革，毛主席再救许世友，许世友对毛主席更是感情至深，所以等到毛主席逝世后，许世友竟然带枪闯灵堂为毛主席守灵。等到再后来，许世友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，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广西方面的作战，为保卫我国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时光到了1985年国庆节前夕，北京和南京的军民联欢会上各空了一个位置，少了两个人，谁呀？南京方面少的是许世友，北京方面少的是许世友的夫人田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这时候，许世友同志是一病不起。田朴听到之后，没有参加北京的军民联欢会，直接坐火车去了南京。等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，眼前的一切使田朴惊呆了。两个月前还生龙活虎的丈夫，现在已病入膏肓。只见他面色灰暗，满脸胡须，头发散乱，两腮深陷，持续的高烧，不时的说着胡话。主治医生告诉田朴，将军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。田朴心里头一翻个儿啊，不单是他，许世友将军的儿子也放声大哭，但是还不敢惊动父亲。没过许久啊，年过八旬的少林将军许世友终于合上了眼睛，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许世友将军虽然不在了，但是许世友将军的事迹铭刻每一个人的肺腑，真是千古流传。